我们已经失去了解和欣赏事实的复杂和简单的能力。库修斯解释这个弱点和电视之间的关系。电视影像胜过了文字，这个成就削弱了后现代的敏感程度。人没有办法默想一个电视节目，像默想莎士比亚或路易斯作品里的人物，或帕斯卡的比喻，或艾略特的一行诗句，像但你我这般人在枯干的肋骨间蠕动，为他的形而上学者保温。电视上不能不苟言笑地表达这样的诗句，因为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很差的电视，太抽象，太富有诗意，太有深度，没有一点娱乐性。而且荧幕上的影像出现消失又重现，前后贯穿的毫无道理。一个关于苏丹奴隶制度的严肃新闻故事后面，紧跟着生活的迪士尼乐园广告，再加上女人难以抗拒的如此之令人作呕的广告。她只回家跟家人看电视，而没花太多时间在办公室，恐怕也难逃浪费生命的罪。耶稣责备他门徒的话就轻而易举地套用在这人的身上，你们若单单努力工作，避免犯罪，晚上看电视，周末轻松一下，有什么可许可的呢？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。鼓励人微不足道的理由而牺牲。事实上，罪人在平时通常也会做相当程度的牺牲，那些理由是不能与基督相比的。世上最伟大的就是乐于将人从地狱里拯救出来，满足他们在世上的需要，使他们以神为乐，并且以一种喜乐良善的态度彰显基督为至宝。世上从来没有为更大的理由或更伟大的君王打过一场战争，但是哎呀，这样必须冒多大的险，做多大的牺牲呀。1944年2月19日，硫磺岛战役爆发，这是在东京南边600里一个808平方里的荒凉小岛，有2200个日本人看守着，他们准备死伤奉战，他们保卫着两个简易机场。美国为阻止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的侵略，并维护美国真爱的自由，在战略上急需要夺取那两个机场，这是极大的理由，大而无畏的牺牲，令人敬佩。统计数字展示强生上校的第二队所做的牺牲，1400个男孩，许多还是青少年，在开始之日登陆，在战役开始后又被捕了288人，共计1688人。在这些人中，1511人死伤，只有177人生还。而这最后的177人里面，91个是至少受过一次伤而又重返战场的。他们用了22艘运输艇将5分队送上海岛，生还者很舒适地搭着8艘船返回。美国大兵杀死了大约2100个日本兵，却也遭受2600名的死伤，这是在太平洋战争史上入侵者的死伤比防御者还高的唯一一次战役。海军陆战虽在二次世界大战里打了3年0.7个月，但是在硫磺岛战役的1个月里的伤亡是总数的1/3，留下了太平洋最大的一座公墓，总数将近6800个坟墓，坟上堆着十字架和勋章，陈倩的家族连向遗体告别的机会都没有，只有从战场送来的通知说阵亡，葬在第几行第几列的坟墓里。约克在第3行第五排第694号坟墓，哈鱼在第4排第六行第912号坟墓，法兰克在第7行第2189号坟墓。当我想到克哈里法兰克在那里的时候，我想起有人在公墓外刻的一段话：回家的时候请替我们对他们说， 为着你们的未来，我们献上了我们的今天。